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要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结婚同居试婚这个话题，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人呢，应该也开始进入到可能结婚的年龄。那我相信应该也有些人对于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是有点困扰的，无论你是男性或者是女性都一样。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相关的问题。那也主要想聊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身边有朋友最近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实际在体验婚姻之后的一些问题、嗯、然后这就让我跟卡娜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听友听完之后啊，在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之前能够先试了之后来增加我到底要不要结婚的确定性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还是以有点像是提问的方法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些提问当中我们也会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观点，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我们所想到的问题。当然我们是供大家参考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结婚你不要结，因为我们真的是大家 的经历背景不同，想法不同，价值观不同，个性不同，所以 我的好方法不见得是你好用的，所以我们也只能透过分享。那最终呢答案如何还是要留给各位自行在听完这期之后呢后续的生活中持续的去体验跟思考好吗？
嗯，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先闲聊一下。首先呢先恭喜一下我这个感冒好了，相信大家听我的声音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嗯，还是有一点点啊，
我
微微
是哦，好、嗯、我觉得还不错、欸、好吧没关系、嗯、总之呢我回顾了我这一周，
嗯，
我真的觉得我这一周真的是非常多的挑战的一周。然后我很多的挑战在于就是人际沟通或人际关系上，然后这个关系、嗯应该要说就是都是跟人比较有关，
嗯，
包含着像我今天早上上课，
嗯，
我今天录音前早上有一堂一对一一个老大哥、嗯、然后他平常练都练很正常，但他今天却有一点因为他身体不适，然后今天有一点啊、嗯哦、比较不舒服的情况、嗯、所以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呢在就是在观察大哥的状态，然后呢去协助大哥，因为他有点低血糖，那我们就在过程中怎么样的去处理协助他等等之类的。当然我们能做的成绩是他都还保有的理智状态，如果说今天已经开始失去理智，这个绝对就是要送医、
嗯哼
哦、这个当然要叫救护车、哦、如果你刚好你的职业是健身教练，记得做你可以的，不行的就要赶快医疗介入、哦、那因为大哥只是觉得、状况有点低迷，所以我们只是持续的陪伴他观察一下他的情况，然后跟他说话确保他的注意力，然后因为大哥刚刚在跟我分享的时候说中间他有点累有点头昏，那很明显是有点低血糖，然后后来在细问之下才发现，哦，他今天早上起床，他就觉得怪怪的了。
嗯嗯。
可是呢，他因为一进教室之后，通常我都会问我的学生：“你今天状况好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有，所以这也让我反思到，下一次我要再更细的去提一些问题，好比说昨天睡得如何这一些。那这也是错在我的一个认知偏误了，我觉得是一个认知偏误，就是过往
太习惯这个 SOP 了，
没错，没错，因为过往大哥真的是太正常了，所以呢，每一次来问，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方法确立，然后就让我忽略了很多盲点，
嗯，
然后我就会下一次认为说，啊，他讲的基本上是可相信的，这就是绝对是认知偏误嘛，
嗯，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要自我检讨的部分，
嗯，
然后纵观我今天这一个礼拜，真的好多东西都是跟人有关，真是不容易哦，真是不容易哦，哇，就因为是我觉得，嗯，我调节的很好，但是难免还是会遇到不是你自己调节好不好的问题，因为我在处理沟通跟情绪是比较快的，可是有时候是可能是别人，你知道吗？那如果是别人的话，那我们也只能花时间等待对方也调节好。
嗯，
对。那我就这一个礼拜呢，其实我最大的体悟就是耐心、欸、真的还是耐心。靠，人生什么事都跟耐心有关，耐心又是最抵触母羊座的一个大挑战。
哎，耐心不是母羊座最没办法，
对
的特质之一嘛，因为大部分听到我们羊座说哦没耐心哦。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看来、啊、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一到十分，你来评论我的耐心分数，一是最烂，十是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要看在用在什么人身上。
那你看我这一个礼拜的表现，你觉得如何？
这个礼拜的表现，嗯，可能有七分了吧。
好，不错。
他面对我可能有九分。
我面对另一半蛮有耐心的。
对啊。
好，那没关系，就是我只是想要借此跟大家分享，就是 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被调整、训练、磨练出来的。你不会完全百分之百完美，但是你一定可以进步。那关键是你看你要不要做而已。这是我这一个礼拜下来体验的。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我，不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不要告诉我什么什么要改，我改不了。我相信有些事情真的是改不了，可是那些事情可能是真的不适合你的方法，但是不是绝对全部的事情都能够用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嗯，
真的。所以这个我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真的是你的个性让你不能这么做，还是你不想而已，这是两件事嘛。
尤其是那一种没有礼貌的人，然后把没有礼貌当作说这就是做自己那一种。
哦，就是哦，对
不
起，我讲话很直。
对，
这种
我就没不是很能接受。
哦，我举一个例，但是我要先讲，我们要影射最近新闻上一直在探讨的事件。
嗯，
好，我只是想举例的，就是统神失言风波。好，统神的失言风波，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他跟一个立委的对谈。
他不是立委，他是议员。
哦，议员，对不起，好。然后他的对谈，那对谈中我没有要评论他们讲什么，我只是对里面其中一句话，统神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就在思考，这个是很常出现，试图要大家来接受我接下来所有行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讲话很直，所以我就很直开始讲，然后我就看到这句话，我就在思考，这个能够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辩解吗？因为这真的是没有人愿有那个义务要接受你的。个性就是如此。对，当然除非是跟你很好的朋友了。然后我跟你讲，我后来也是意识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也针对这个事情我也调整了很多很多。对，真的
是
改变修炼说修炼那个说话表达的方式。
所以能一直留在你身边的朋友就觉得他经历过你脾气很差跟讲话很直接的那一种。
我不否认。我不否认，我不知道怎么
你
讲这
你要感恩他们还留在你旁边好
不
好？有时候你讲话很直，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讲这句话让我想到另外一个 podcast， 我一个朋友的 podcast， 我一个朋友他有他的 podcast 叫 Coach Pete， 好，大家有兴趣，如果你很想要听，就是跟运动有关、身心健康有关，而且是有一些研究，因为他都分享是一些研究论文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听听看，好那一些。那我们曾经在私聊，他就不知道怎么讲到说，他不知道讲什么，就是说，某方面我个性蛮难搞。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你那么难搞，我们都可以跟你当朋友，我们是真友情吧？他就说，对。然后就呼应到你刚刚讲我这个，
所以
我很有感觉，
所以物以类聚啊，
屁，
那是不是物以类聚？
笑垮了，
对啊。
总而言之，我分享这一个礼拜我的一个人际沟通、人际关系的挑战。那真的是每一次就是一直在试错修正，然后让自己进步。那这个也是我，你要说我喜欢嘛，也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一个方法，就是深入体验。对啊，好，所以回到深入体验，关于结婚到底要不要结婚，或者是你对婚姻有疑问的话，其实有一个重点我们还是想先讲，你要先深入体验，然后你才能理解你到底适不适合。那要体验什么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想分享的同居试婚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让你知道说接下来这段关系适不适合走入婚姻，又或者是你可能发现了什么，因此做了一个有别于过往从来没有想过的决策方式，或一个决定，好吗？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咯。我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对你来说结婚接下去之后，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可怕的事情？
生小孩，
结婚生小孩，你是觉得生小孩可怕，还是说有了小孩以后后面的家庭教育问题可怕？就是这要分清楚哦。
后续的家庭问题。
好 ，OK， 好，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他的另一半没有不好，可是他迟迟对于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是有点紧张的。然后他就开始找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觉得跟他的家人相处会不合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这样问题好笼统，我后来就拉回到他自己身上，他就说。那我说你怎么看待你在要做结婚的这件事情？他就说，其实我不太知道，如果我结了婚之后，因为她是女生，我变成老婆之后，我能不能当好老婆这个角色？
那我之前也有啊。
真的吗？
我们要讨论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
我不是跟你讲说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吗？
对，
那时候犹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女朋友的角色跟伴侣老婆的角色是好像不太一样的。
对，确实是。
然后我如果我能胜，目前我能胜任女朋友这个角色，可是再进一步我会不会没办法胜任？ 胜任。
对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犹豫了一下。
了解，所以我刚刚好奇问你的问题，跟那个我朋友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我们在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是向外找可能性。可是有的时候可能问题是发生在你自己本身身上，就好比说你刚提了我害怕生小孩，好像跟你有关，可是有可能细问之下他害怕其实是因为会不会有谁来影响干扰我的教育方式，然后或者是他可能想说因为我害怕结婚是因为如果生了小孩等一下什么生病什么什么，可是有可能他回到他自己身上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好当父亲或母亲这个角色。所以呢我那个朋友的问题也是一样，好像问题是不是在外，可是其实问题在他自己身上。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厘清，如果假设你遇到一个问题，你一直在向外去找或是向内找问题，但是你好像找不到症结点，有可能就反过来思考，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一条一个问题，就症结点就在那里。对，好吗？那后来你怎么解决你刚刚说的那个？
后来哦，
对啊，你说你应该有疑问嘛，那是我也陪你聊过嘛。
对啊，你又跟我深谈啊。
对，我超深谈的、欸。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没有事也不知道吧。然后之后我想说、啊，反正感情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真的结了婚之后合不来，现在离婚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回到要体验嘛？因为想没意义嘛。
然后再来，我在结婚之前，就是谈论要结婚之前，我们就已经。我周末基本上会去，
我们就算是其实有在同居半同居概念，
对，那种不是就常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礼拜几天这样子，
而且他是直接跟我家的人开始相处、
就是、对，
然后进入到我家的生活模式，
对，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哦，可能真的结婚的生活模式基本上不会改变太多这样。
对，所以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聊，就是如果你对于结婚这个事你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首先还是要回到一个脑科学的本质，那可能是你的大脑在带着你一直去想象。那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看到事实呢？就是你深入去体验某一个状态。而今天我们想分享同婚对，同居试婚，就是一个你可以实质体验进去，你就可以看得到确切的答案，看得见的答案在哪里的一个方法。因为你深入就是了。
我觉得你在去试婚跟同居的时候，
对，
请保持好自己的某些理智面，因为有些女生太恋爱脑了，她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她还是会委屈自己去说，哦，这个我可以接受，没有关系。
是，
可是那种恋爱脑的时候，你应该什么缺点你都可以接受，可是过了一阵子，你恋爱脑清醒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各种你以前可以接受的缺点，你现在都没办法接受，然后导致你的婚姻会走下坡。
因为其实同居试婚是这样，它有好几种，那个叫做情境，一种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单独在外面住，那另外一种是你可能就像康娜一样是住到，因为 我跟我的父母是一起住的，然后你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大家庭，那很多人也都是这种风格模式。OK， 好，所以呢无论是哪一个情境，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啦，在同居试婚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另一半面对到家的时候，他的家庭针对家庭的态度，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因为无论如何，如果说你会有这一个行为产生，有的时候是准备想要涉入到跟另一半长久生活嘛，那无论你再怎么不想要不情愿觉得不重要，就跟他家人的联系，你们终究还是会有相处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对方他们在生活他们家庭生活的文化是什么，对，你会深入体验到，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资讯能够获得到说，如果未来的像这样子对方的生活模式会融入到我的生活一部分，因为等于说你的生活里要拨一些时间出去给他们，那这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那男人不可能百分之百接受，可是如果说你有很大的比例是你不能接受的，或许你就可以体验到下一个你可能想做的决策。那这边我不说死是什么决策啦，因为这个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因为他也许不见得是不好的。
那比如说那个你在同居过程中就因为挤牙膏这种已经不是那么开心的，然后对方也不改你也不改，然后我就觉得你可以再停下来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多结了婚一阵子的夫妻都会因为这种生活琐事而吵架。
对，我身边就有些朋友是这样，他们觉得追另一半的时候无论是就是对啊，你假如是在追另一半还没有应该是还没交往之前，他是可以用情人看待，可是呢只要一交往了他就立即会把他变成朋友啊，不家人家人 sorry 家人，所以他就会很展现他 他自己对于家庭态度的个性，有些人在情侣的时候就这样子了、嗯、我身边有一对朋友就是这样、喔、嗯，对，然后所以有时候另一半有他的另一半的时候就会有点受不了一开始，嗯，但是后来呢他们的磨合方式就是看更多对方的好，嗯，就可以去盖住这些问题，他就会发现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嗯，对，是这样子。可是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情况是一方没有办法接受另一方的家庭的文化跟相处方式，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就是他的情况就是结了婚之后他发现对方是先生，他另一半先生，嗯，好，就会觉得我在外工作很辛苦，回到家我什么都不要做，嗯，那你是在家顾小孩的那一个人，所以对先生来说工作才是最重要才是最累的，顾小孩这件事情不跟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回来我什么都不要做、嗯、我也甚至他有时候也会说也还好吧，你整天在家又没有干嘛，我都要在外面抛头露面、嗯、可能对他来说还要出去处理很多外面的人事物，不比家庭轻松嘛、嗯、所以这两个就导致他们的冲突很大，那这个是他们在结婚之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知道，因为他老公在追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勤奋，所以完全看不到这一面相、
欸、这个我就觉得好推荐他们看一部韩剧哦、嗯、哼，就是我觉得台湾是翻成告白夫妇吧，嗯哼，他们也是讲这种状况，可是他们彼此也很喜欢对方，可是就是彼此都没有沟通自己、欸、比如先生就是全职
是
职业嘛，然后妈妈就是全职妇女、嗯、然后他们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委屈跟困难点，因为工作上也有自己的委屈，然后自己在妈妈在家里的话也有妈妈的委屈，所以他们都没有沟通，所以彼此会觉得说你就是你在上班你都不懂我在家的辛苦、嗯啊、上班的人会觉得说你都不懂我上班的委屈，
对，
所以我就这样就会久了就会一个大问题，
是啊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嗯、这个就会比较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每一个人他深入到家庭之后他对家庭的这件事情的态度跟价值观会跟他可能单看情人谈恋爱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所以这就是如果说你如果同居试婚的话或许慢慢的你可以再看到的一些面向、嗯、因为真的是长久生活在一起很多想法或者是冲突自然就会产生了、嗯、但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文章都看得到的，可是呢在我们这里我们更想强调就是借由同居来带出这一个人的家庭态度跟他那一边家庭的家庭文化是不是你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嗯、对，就是真的就这样，因为真的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了，好不好、嗯、所以我还是蛮鼓励大家可以试试看同居的，因为真的、嗯、有的时候你不相爱或搞到分手有时候跟爱不爱真的是没有关系，而是其他比较现实面的问题，嗯，对啊，好吗？好，那所以呢到底还可以怎么做，或者是我们在同居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思考我到底要不要结婚，嗯，好，首先呢那以下就是三个提问、嗯、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聊聊、嗯、好，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情人会是好的家人吗？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观察的，那诚如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当你同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到他对家庭的一个态度，或许你就会看到他当情人跟当家人的时候的关系如何、
欸、可是有时候、嗯、情人变家人之后我觉得男生很多都太家人了，我会觉得反而没有那么好、欸、
哦，那是你个人哦，记得那是你个人，
我个人、嗯、我个人，因为 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结婚前跟结婚后就是结婚后先生就直接把他当家人，然后那种
家到一个不行
对的，就是变成说我所有要求都要你符合我原生家庭的模样、
啊、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说对于女方的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完全没有保留我自己个人的特色吗？不对，我个人家庭习惯，然后就完全要符合对方，那种女方压力太大了。
换言之就是很多人可能在结了婚之后因为涉猎到就是家庭的经营，所以都会下意识的拿他自己原生家庭的方式来看待彼此的关系，所以这边我其实会更鼓励如果你要结婚你们两个要讨论出新的一个家庭、嗯、你要讲家庭规范或者是所谓的家庭文化这件事情要先打造出来、嗯、好比说一些新创公司你不可能沿用别人公司的企业文化，你一定是你们公司去设立新的企业文化嘛、嗯、对不对？所以一样我觉得家庭两性关系也是如此、嗯、但是像你讲的没有错，很多人的家庭背后就是他们一结婚了 就是会有某一方就只是就想承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我为什么要改？我觉得这很好啊，你就照我的话做就好了。
嗯，
可是冲突就会这样产生的。那可能他当情人的时候很好，但是你看来到家庭之后，开始看到他对家庭的态度，这有时候磨合就是这样而来。所以很多人婚姻经营不下去啊，
嗯，
真的婚姻不下经营不下去啊，看到太多，后来很多类似这样的原因，就是观念之偏差太多了而分手的。
比如说他说拖在家里打扫清洁的话，他说哎、欸，我妈都用跪着的拖、擦地板，
对，
为什么你要用拖把？那女生会觉得说，我一直来都用拖把，那
那
是你们家的习惯，我的习惯是这样，所以你这样磨合，那个吵架又
来了。对对对，是啊是啊，确实是一个。所以你的亲人会是你好的家人吗？这是第一个提问，是你要问自己。好，那我觉得双方彼此都可以问，
嗯，
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思考，如果他变家人之后，他的这一个方式是你可以接受的吗？
嗯，
那你们想怎么讨论？就像我跟康娜，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之后，说实话，我们在思考这一题的时候，我们还有重新再对焦一下我们结婚的一些意义。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我们结婚意义超简单的，不是什么因为该结婚了，而只是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我们能够给彼此些什么，让我们深入体验才知道。所以，我其实跟康娜结婚到现在，我们两个没有太要求彼此，就说，哎、欸，我们家是怎样，你们家是怎样。我们常问说，哎、欸，可能我们家最近要做成什么？那你那天？有空吗、
嗯、
要不要来，我们反而是这样给大家选择权的，这是我们两个彼此经营的方式、
嗯、
是我们一直很强调我们这段关系里面要很有公平性的地方、
嗯、
然后同时之间我们也谈到一个很好玩，就是我们好像也不像有些夫妻会设想说哇，我们要未来打造什么样的很丰富美满家庭，没有，我们就是好好的专注于解决每一天我们遇到的情况，然后我们今天彼此可以一起做些什么，然后明天怎么解决，然后每天任务来什么就解决什么、
嗯、
然后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在经营的，然后想到什么我们就开创看看，而不是好像也没有过多去幻想太多什么、哦、未来我们要过什么大豪宅或者是什么夫妻个小孩，好像我们比较不是这一个，但我们在工作上会先设想一个方向在哪，那婚姻好像这个我们就少还好、
嗯、
没那么 over 去想这些事情，
嗯，能过完今天就今天吧。
对，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愿景其实就是今天能够我们彼此能够怎么好好的度过一天舒服的一天，或者是解决什么问题，
嗯，
睡觉的时候彼此舒心的睡眠，这好像是我们也是一个目标哦，
嗯嗯，
它也是一个目标、哦、很多人就是这样嘛，很难专注当下嘛，这、
嗯、
也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嘛，专注当下我真的是现在大家最难的一个问题，
嗯，
对啊，好，这个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结婚的动机是什么，
嗯，
假设你现在正面临着你跟你的另一半很长久的相处，好像开始有了结婚的念头，首先几个问题是你要问自己，就是动机到底是什么，不是几个问题啊、
欸、
就是动机啊，
很多就会觉得说、哦、我们交往那么久了好像应该结婚哦，
对，如果说你是好像应该，也就是说年份而来决定应该结婚，
或者是家人说、欸、你们交往那么久了到底要不要往下一步走啊？ 不往下一步走要不要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要不要分开了，
对，第二个就是别人叫你要结婚的时候你就要注意，
对不对，很多这种、啊、不结婚了就赶快分开再找下一个啊，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但结婚真的不是绝对的唯一条路啊，对啊、嗯、真的不是唯一条路啊，
嗯，
这回到我跟康娜结婚的当初目的就是我想要身份证上看到他的名字嘛，再来就是我们也想知道结婚对我们两个可以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嘛，
嗯，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可以体验什么所以直接结婚再说嘛，
而且 有些状况不是结不结婚，而是我现在不想要结婚，不是未来我不想结婚、
哦、对，就此刻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啊、对，我就不想啊，然后就会被一直就是某些人就会关心你，就是你要结婚了、嗯、要不要再走入下一步，
所以顺这一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点来到下一个动机，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你是顺这个动机而结婚，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我的年纪到了是不是该生小孩、
嗯、
如果超过了不好 生小孩怎么办、
嗯、
可是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你看的是你的身体机能性，可是你会忽略掉现在的我有想获得小孩吗，这个另外一个跟自己内心层面比较有关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会比较觉得跟时间赛跑，就会让人家很想急着结婚，因为太多，因为人女生的身体状况就是不像男生这么的，
说实话
无限制，
对，面对生育来说男生可能比较好调，女生就是真的比较多的，
对，因为他就是
细节之处，
衰退了就是衰退了，
是
他没有办法，是没办法很容易复原这件事情，
然后又有个体差异的问题，
对，所以那个大部分都会跟你讲说你年纪差不多你就该赶快结婚生小孩， 我会叫你赶快生小孩，那生小孩前提就是什么？结婚嘛。
对啊、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人会因为、哦，对，我可能三十出了，我应该赶快找个人让我可以赶快生小孩，要不然未来我会不好生小孩这件事情。
所以换言之，你看，如果说
本末倒置，
如果有对，如果而且通常可能一部分会发生在你的家人会告诉你，你现在的年纪你要生的话赶快，不然你的生理机能会是退、嗯。可是有时候你。我们也要理性思辨一下，当对方这么讲的时候，某一部分可能也存在着你的，你可能你们的父母的一些期望，他们可能想抱孙子啊，
嗯，
抱小抱一个孙子嘛，他们是想要。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想清楚，你就生小孩，有的时候你只是在满足父母的想要，可是你自己呢，这个就是可能会很容易产生匮乏点的时刻，
嗯、
因为你自己没有被满足啊。那小孩生出来之后，可能你也有很多现实的一些。负担啊，压力难免会面对嘛，甜蜜的负担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心态调节不好的话，你会把你的匮乏感放大很大，
嗯、
放得很大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很难调节，你会很容易一直负面情绪哦。
嗯哼。
那我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有像这样子的案例啦，所以我会觉得理性一点。但我也真的是太看太多案例，所以我都会提醒我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被爱情冲昏头，理性的看待。
嗯。
好，那还有一种动机是我也觉得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你们不小心怀孕。
嗯，
我觉得，嗯，真的不小心怀孕跟有没有一定要结婚，我真的很理性的看待它是两件事。当然，我知道这样的讲法会冲突到很多人的思维，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有小孩就应该结婚了，不能让小孩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嗯、然后而且社会上很多社会案件都跟来自原生背景是单亲有关嘛。可是我想回到一个本质是，如果说你因为不小心跟这个另一半然后有了，可是你明明就知道他不是适合的另一半，那这样踏进去也会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幸福的开始也说不定。
嗯，因为 我有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就是不小心有了，然后他就
是
这样，因为那时候年纪也差不多了，他就讲说那就是结婚吧，把孩子生下来。
嗯哼，
结果生下来之后呢，状况跟他原本脑中想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想的就是当全职妈妈，然后先生会赚钱给他使用嘛？
对。
结果哎，你也知道现在物价很高，
嗯，
先生给他的那个家用也不是那么够用。
对。
然后当全职妈妈在跟先生说：“哎，我这个月家用不够的时候，
嗯嗯、
先生会觉得说，我给你钱用了，为什么你还一直说不够用？”
对。
这件事情。
哦吼。
所以。这种也会一种吵，会影响
他没有理解，就是有一先生没有理解到物价的问题，他只是单纯看怎么钱花这么快、
可是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解决方式不错，因为他们就选择说
不然你来管了、
对我不跟你拿家用，可是我需要的你要买回来给我，比如小孩子的奶粉啊、尿布啊，那些所需就是你要把分量都买回来啊，我不碰钱、这样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他们终于找到
一
种折中方式，
对他们一个平衡方法、
嗯、
所以可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一定会有人觉得靠怎么那么计较，我相信有，因为这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嘛、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同居了就有可能可以看到他针对这方面的态度跟价值观是什么。
嗯嗯，
对啊，是不是就可以很好像可以再提前避免了、
okay,
我们是尽量以这个角度思考。
嗯嗯，
对啊，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可能他就不想要照顾小孩。
哦，对
对啊，那你也要思考，如果生了小孩只有你一个人顾，然后他什么都不要变成猪队友，你开心吗？
嗯，
这好像也是个问题齁，所以思考一下你结婚的动机吧，然后你的动机足不足够让你觉得嗯这个婚是可以结的，还是说你有发现这个动机的背后你发现自己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勉强，好比说我听过最经典的 我觉得他也没有不好，其实他也没有不好啊，所以就决定嫁了。其实我觉得光你有，其实你前面他没有不好，这个就是你其实是有犹豫的，然后有疑惑，可是你在试图找到可说服自己的一个答案，这个就不是贴近百分之百觉得最完美的选择了。
然后还有你怀孕了，要因为怀孕而结婚这件事情之前，先真的好好问自己说，你真的想要这个小孩吗？
哦，这是一个啦，对，但是我们不鼓励堕胎嘛，因为堕胎毕竟是砍掉一个人的生命，
对，而且也很伤身体啊。可是你内心没有真的想要这个小孩的时候，就为了小孩而结婚，这两个夫妇不知道会不会得症哦？
对啊， 包含着刚刚有提到嘛，如果说你有了小孩而结婚，那其实有的时候就算你有了小孩，但你发现这个人真的不能够变成是队友，那你选择一个人回到单亲，好像就单亲顾好像也没有不行，因为虽然说有些社会案件是发生在单亲家庭、啊、可是终究是回归到人、啊、人怎么教育了、啊？我们还是坚信问题是人，那既然人可以导致问题走向不好的，也代表我们可以避免嘛。
可是我觉得有
还是可以做啊。
有时候单亲不会比双亲的感情不好，
对，所以
成长环境更
不好，对，所以关键
是不好，
没错。所以关键是有时候问题的事态发展跟你是单不单亲没有，不敢说，不能说百分之百啦、
嗯。
但只是说比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个人，你怎么经营才是重点嘛、嗯？对，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人就是单亲好好的、啊，
嗯，
对吧，
单亲。给小孩充满爱的单亲总比是双方都没有爱的双亲家庭成长环境会来得好、
啊、没错。那刚刚就是那个康娜提到的，如果有小孩，那真的你现在有想要顾小孩吗？我还是提醒，就是我们没有很鼓励就是堕胎，但是我们鼓励的是你做你适合的选择，然后接着你只要为你的选择负责就好了，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利也会有弊，
嗯，
好吗？然后还有一个动机，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注意，就是你单纯因为孤单寂寞、哦嗯、这个就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跟想要逃离原生家庭也有关系、
哦、
比如说我 看过一些就是原本的原生家庭是没有给他充足的爱的人、
哦、
就
他想在台湾，
他想要在别的地方获
得
爱，所以他在 跟对方交往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可能给我，可能可以给我爱，我就
他补足他的匮乏，
我就结婚好像可以逃离那个没有爱的原生家庭，
了解，
殊不知
有道理，
有时候都会很这种很容易挑到、
嗯、很容易遇到不好的对象，
对，
说实话，
我觉得，因为他只要给他一点点爱，他会觉得说，哇， 我有爱了。
而且这个真的是，我们前阵不是看一个富商的那个性侵的那个纪录片嘛、
嗯、
他也是讲 他说找那种原生家庭有问题的、
嗯、
就很好侵入他们匮乏感那一种、
嗯、
所以真的要保护自己一下好吗？
嗯
好，那刚刚三个问题嘛，现在是对第三个，就是你要，如果你要问自己要不要结婚了，就是该不该踏入婚姻的话，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你如何看待你在婚姻里的角色？不要管别人怎么看，而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角色。就回到我刚刚，我有个朋友说，他觉得对方很好啊，可是他 总觉得好像还是不太敢结婚，然后说了很多可能对方或者是家庭一些让他担忧的事情，可最后他发现问题其实是我自己到底能不能胜任结婚之后的这个角色，他发现这好像才是他最大影响他让他犹豫不决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
嗯、
就是结了婚 会不会有自己的自由的
好
这一块，
所以这个好，这个都归类在角色，也就是说 我们升等，我们接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背后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他就会跟你原本的生活模式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化学效应
会被牺牲。
对，比如说我们以职场来说也是啊，你从员工到主管，你到主管之后，你不是只有角色改变，你连事情环境都会改变、欸
嗯、
对吧？那一样结婚也一样嘛，无论你是变成是人夫还是人妻，那你升等上去之后呢，你开始你的环境周围要做的事情可能更多，环境一定有所改变，会甚至会抵触到你原本习惯或者是喜欢的模式、
嗯、
那这一些呢就会是你现在可能会让你犹豫的问题、
嗯、
所以你如何看待你在婚姻里的这个角色呢？我想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让你觉得安定的想法或者是答案，或许要不要结婚你的答案也会出现。
嗯，
对，因为也许像我那个朋友听起来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胜任这个人妻的角色。
嗯，
那有可能就是他现在此时此刻可能今年他的心智状态还没有那么的稳定，那明年不一定啊。
嗯哼，
对啊，但是至少他愿意思考的时候，他其实也正在体验这件事情了、
啊、嗯哼。
那我那位朋友也是算是有在半同居的开始，也算，因为他也是他们就是会轮流去住对方家。
我是鼓励再频繁一点、啊、
哦，再多一点时间、
嗯、
对啊，
因为太
也是啊也是啊，
就感觉很像去度假而已、
哦、OK OK。 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有开始就是去住、嗯、过夜，我就觉得就因为你过夜就会涉及到更多时间待在对方家里，那就真的会有更深的不同的互动、
嗯
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部分、
嗯、
那我当初在看我自己结婚的时候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我是觉得我绝对可以的、
嗯、
对，因为我非常了解我愿意在结婚之后 然后呢去承接些另一半可能需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会针对我现在的生活做一些取舍，我是愿意取舍，这一点我是愿意改变的。那我的差异是很多人会在看改变的不好，比如说改变好烦我不习惯，但是我看的事情是这个改变进来之后我可以获得到什么。我尝试思考都是比较偏向这个方向，所以我对我来说要胜任人夫这个角色是很快的。那Kana那时候就是一开始会比较担忧的，他会怕说表现不好怎么办。对，这个就是他当初会有点犹豫的地方。对，那每个人个性不同，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先看好的部分。对啊，这是人的本性，先看不好嘛。对，所以此刻我也鼓励你，就是你可以看待，假设我是不是婚姻不重要，假设你今天是职务要你的职位要晋升，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大，可是你也可以看这个职位可以带给你些什么。好，这个有时候就会让你跳脱出好像被大脑的负面情绪绑架了这个限制性的思考流程。好吗？OK，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结婚关于同居试婚啊的一些我们的个人观点，然后供大家参考，好吗？那最后如果说各位有一些不同的新的想法，欢迎你们就用下方的留言连结来跟我们分享，以及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需要我们透过节目来帮你做一些解答的，好，听听我们的想法的，也欢迎你用留言连结告诉我们。那只要你留的内容是我们答得出来的，我们都会直接在节目上为你做分享。 OK， 那最后我的女子样的那个文章呢都有陆续在更新，欢迎大家可以到女子样来，然后呢 Google 搜寻就是凯凯夫都可以找到我的文章。 OK， 那最后呢一样的让我工商一下，如果你有需要一些职业咨询、个人的生涯咨询的话，或者是感情问题的咨询，欢迎你就是可以用 IG 私讯我，然后呢我可以为你做一些免费的一个线上咨询。那如果你是在高雄的朋友，我会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坐聊聊天，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听，拜拜，
拜拜。